所以我们读经是从以斯帖记第四章一到十七节。
我哋嘅读经经文喺以斯帖记四章第一到第十七节。
大家起立。
系，请大家一齐起立。
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来念。
因为经文比较长，我哋就用起印嘅方式嚟读。
所以我就读单数节，大家用双数节来回应。
我用单数节读，你大家用双数节读。
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
到了前，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城。
王的意志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
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件事告到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伯底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愁。
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侍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达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
于是莫迪改出门敲门，前的宽出去。
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太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
又将一个抄写编至三成，要截灭犹太人的旨意交给哈塔格，要他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出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
哈达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
以斯帖就吩咐哈达格去见莫迪改，说
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的见王的，不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
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末底改。
末底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
其实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特权，蒙拯救，可你夫家已经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地位分，不是为现在的机会吗？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月，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围猎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于
是莫迪
改
召
以
斯帖
一切
所吩
咐
的
去行。
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唯有我们耶和华的话必永远立。
为耶和华的话要永远长存。
请坐。
大家请坐。
上个月我们已经思考了，在到某种深度思考了有关福音。
上个月我们有更加这样去思考到福音的深度。
我们的希望乃是让我们能够活在福音里，也让福音在我们里面。
我们能够活出福音，也可以将福音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我们能够以福音为中心。
让我们整个教会是以福音为中心。
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工就是以福音来作为出发点。
所以我们每个事工都是以福音为出发点，
让我们能够用福音的大能把福音广传出去，
用福音的大能将福音传广出去。
这个月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下一个主题，就是祷告。
下一个主题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祷告。
那本主日呢，我们信息的题目就是祷告的紧迫性。
今天我们的主题信息就是祷告的极迫性，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去祷告呢？
下主日我们的题目就是祷告的性质。
下个礼拜我们就讲这个祷告的信息，
就是祷告是什么。
那祷告是什么呢？
然后在下个星期就是祷告的模范。
那再有下一个礼拜呢，就是祷告的模范，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祷告，
就是我们怎样去祷告。
然后在本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亚兰弟兄要谈论有关祷告的力量。
这个月最后一个礼拜日就是要兰弟兄去分享的，就是祷告的力量。
如果福音是基督徒或者基督教独有的，
如果祷告是基督教或者基督徒独有的，
意思就是说基督教的核心信息，
换句话说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信息，
就是其他的世界宗教都没有的，
就是其他的世界上的宗教是没有的。
可是谈到祷告呢，
但是讲到祷告呢，
那么如果不是大部分，所有的世界宗教都有祷告，
不是大部分的宗教都是所有祷告，
就是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他们的神来沟通，
而是用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向他们的神来祷告。
那结果呢，就是作为神和人的这种沟通的媒体，祷告呢就有两个重要性，
咁样直变咗系神帮人嘅大家嘅渠道，就系有祷告入边有两个重要性。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对神的认识是怎样。
咁第一就系我哋嘅信徒对神嘅认识系点样。
第二呢，就是神向我们启示些什么。
咁第二呢，就系神向我哋启示啲乜嘢。
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我们的神学。
所以我们基督教对于神的认识就是所谓神学，
然后神向我们启示，向告诉我们，向我们显明的就是他的启示。
那么神向我们显明的就是他的启示。
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我们提到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提到祈祷的时候，
我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对神的认识，
就是我们所谓的祷告的神学。
所以我们所谓的祷告的神学，
是来自神向我们的启示，
来自神向我们的启示，
就是神对祷告的启示，
就是神对祷告的启示，
也就是唯有在圣经里面我们所 得知的，
是唯一我们 在圣经里面得到的。
那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好几个祷告的模式，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好几个不同的祷告模式。
从简单的祷告，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他们对神简单的祈求，
里面有很多摩西、这个亚伯拉罕等等向神的祈求，
一直到比较长的，比如说大卫、所罗门、尼希米或者先知们，他们对神的祷告，
一直到大卫、所罗门、尼希米其他的先知对神的长篇的祷告。
然后进到新约的时候，
来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耶稣和使徒们都给我们很清楚的有关祷告的教导。
咁耶稣同埋啲门徒们咧，俾到我哋一个好清楚嘅祷告嘅模范。
而且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也看到耶稣自己的祷告。
我哋喺约翰福音里面睇到耶稣佢嘅自己嘅亲自嘅祈祷。
然后耶稣也给门徒一些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
耶稣亦教导门徒点样去祷告，
就是有关就是我们常常称为主祷文的，
即系我哋常常称为嘅主祷文。
那今天当我们考虑到祷告的紧迫性的时候，
今日当我哋讨论到呢、这个祈祷嘅紧迫性嘅时候，
我们将从生活的一个片段来看祷告。
我哋喺生活嘅一个片段里面睇祷告，
然后我们看祷告怎么样来面对，用祷告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紧迫的情况，
如何就在我生活里去面对这个祷告的迫切性。
这个片段是来自以西帖记，
这个片段是来自以西帖书。
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已经读过了以西帖记，
所以我当中可能很多人都读过这个以西帖书
，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没有读过，
或者有些人没读过，
所以我就鼓励你去读一下这个以西帖记。
我鼓励大家去读一读这个以西帖，
你可以坐下来就很有很好那个很有兴趣的去读下去，
你一坐低你就会很有兴趣这样读下去，
就是很短的九章加一点点，第十章只有几节而已，
这个总共得个总十章到，这样都很短而已。
如果你已经读过了的话，
如果你已经读过的话，
可能你和我之前一样，
你可能帮我以前一样，
之前我读以西帖就感觉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我自己就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甚至我也看过那个电影，已经拍成电影，
甚至我看过有电影，是以西帖的电影，
可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表面上表面的层次，
是一直我都是停留在这个表面的层次那里。
那这一次呢，因为按照我的读经计划，我就再次来读以西帖记，
一次呢就按照我读经的计划，我就再重读一次以色列书。
然后因为我每周都写这个灵修的时候，
因为我 每周都会写这个灵修
的，都按照我的读经计划，
都是我读经的计划，
所以我就参考一些解经书，有关一些部分我不大清楚的，
我就去这个参考那些解经书，多有些部分我不是很明白的。
可是参考这些解经书，眼界大开了。
所以当我参考这个参考书的时候，我眼睛就大开了。
在灵修里面，我已经分享了一部分。
我在灵修里面已经分享了一部分。
然后这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呢，对以斯帖的这个全新的认识呢，非常的强烈。
这个全新对以斯帖的认识是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就想更加的投入在里面来谈论有关里面的祷告。
我就是想更加这样继续这样深入一点去探讨他的内容。
然后下个月我还要给大家从以斯帖来分享有关门徒训练。
那么下个月我就会用以斯帖来怎么去门徒训练。
即便以斯帖是2500多年前的故事，
即便这个以斯帖已经是2500多年前的事，
可是，在技术上，它离我们是好几个光年。
在技术上面来讲，是可能离开了我们有好多个光年。
可是，它与我们的这个灵命生活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当我们帮我们的灵命上面咧，就是很相似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一本以斯帖记。
所以这样为什么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本的以斯帖书，
它是要教导我们神做神行事的方式。
这个讲给我们听神行事的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祷告的紧迫性。
所以今天我们用从三方面去看这个祷告的紧迫性。
前面的两个呢，是我借用那一本解经书的，就是童话和绝望。
前面嗰两段咧，系我借用呢个查经书嗰度嘅痛花同埋绝望，
就是 stimulation and despair，
痛花同埋绝望。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童话的诱惑。
首先我哋睇一睇呢个童话嘅诱惑。
这个以斯帖的这个故事背景呢，它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攻倒之后的100年之后。
佢呢个以斯帖呢个故事喺呢个耶路撒冷城被攻倒咗100年之后嘅嘢。
也就是在主权586年，
亦即系主前586年。
以斯帖第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些以斯帖和摩迪该，他们的祖先呢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喺呢个以斯帖中二章同埋第六节就系讲到佢哋嗰啲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巴比伦嗰度。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当时在掳这个犹大王约雅金的时候，一块的带到巴比伦去。
喺呢个巴比伦王呢、这个带捉咗呢个犹大王嘅约根雅去到嗰度，一班人捉咗去嗰度。
第一批人被掳呢，甚至更早，就是在主权597年。
系一批被掳嘅人，可能更加早，系597年。
然后呢，当巴比伦尼布加尼撒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他的儿子波沙撒接续他做王。
咁当你巴比伦呢个尼撒巴尼加利王死咗之后，佢个仔帕沙撒继续。
所以但以理书里面告诉我们，当时就是大理马代波斯的大理乌王，他打败了这个伯沙撒。
所以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呢个波斯王嘅大理乌呢、这个，然之后打低咗呢个古列王呢度。
所以改朝换代了，
所以就改朝换代，
所以一直到主前538年，
所以做到主前58年，
就是大概那个以色列犹大国被攻倒之后的50年，
就大约喺呢个耶路撒冷被攻倒之后嘅58年。
当时的波斯王古列他就下旨说，犹太人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的家乡去了。
当时的波斯王古列就是可以先过犹太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回去重建他们的圣殿了。
所以以斯拉记这个第一章我们有讲到，以犹太人可以回去犹太人重建他的家园。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回去，
但是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回去，
有一部分他们仍然留在亚述的这个苏珊城。
有部分人仍然留在这个亚述那里的苏珊城，
他们已经在那边落地生根了。
他已经在那里落地生根了。
所以这个 故事呢，以斯帖记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回归之后的五十年。
所以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发生就在回归之后五十年的事。
所以就是为什么之前我说就是大概一百年之前，就是以撒列耶路撒冷被攻倒之后的一百年。
所以我就头先有提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攻倒了之后的一百年。
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生意。
所以这班犹太人已经建立了他自己的事业，他自己的生意，
他们的家，他们的财富都建立起来了。
他们的家，他们的财富都建立起来，
他们甚至和他们的邻居都建立好关系，
甚至帮他们的邻居都建立好关系，
甚至和政府官员都打好了这个关系，
甚至帮政府官员都打好了这个关系。
他们除了自己的母语的话，他们已经可以讲当地的话了。
他们除了他自己的母语之后，甚至可以讲当地的语言。
他们可能也给他们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学校，有很好的教育，
甚至都将他的小孩去到一个送到一些好学校，甚至有好的教育，
而且还继续在扩展他们的事业，
甚至去一路这样扩展他们的生意。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他们被提醒他们是一群被流放的人。
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他们都提醒他们自己，他们是被流放的人，
他们不能够参与在任何有权势的那些圈子里，
他们是不可以参与这些有权势的圈子里面。
即便他们是在当地生下来的，或者是这个帝国的公民，
甚至他们在当地出生，甚至这个帝国的公民，
如果他们不小心得罪了当地的官员，可能他们的财产都要被充公。
如果他们不经意地得罪了当地的官员，他们的财产可能会被完全充公。
所以他们一生就好像他们就如履薄冰一样，
所以他们一生的生活都是好像如履薄冰一样，
就好像如果一个钉子冒出来，他就被那个铁锤锤下去。
所以会好像一粒钉仔，甚至突出来一点都会被人敲下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镜头就照射在两个普普通通的犹太人，就是莫迪改和以斯帖。
所以这个焦点就这样能就去到这个两个很普通的人，就是一个莫底改和这个以斯帖。
他们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犹太人，
他们可能是第二第三代的犹太人，
就像其他的犹太人，他们也是活在苏珊城，就是亚述的首都。
他们都生活在这个苏珊城，就是亚述的首都。
可是他们真正的家却是耶路撒冷。
其实他们真正的家其实是耶路撒冷。
他们有犹太的名字，希伯来文的名字，也有当地的语文波斯的名字。
他们有他自己犹太人的名字，有波斯的名字。
他们虽然他们是异国的公民，可是他们也是神的子民。
他们虽然是异国的公民，但是也是神的子民。
事实上他们还是刻意的隐瞒他们犹太人的身份，
他们甚至去特意这样去隐瞒他们犹太人的身份。
所以为了这样做呢，他们就要放弃他们在饮食上的那些条例。
所以如果他要这样做，就他们会放弃他们饮食上面的规例。
这对我们这些在海外长大的华侨来说是很熟悉的一幅图画。
如果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移民海外的华侨是相当熟悉的。
我们是华裔，
我们是华裔，
我们在我们以前住的国家是第二代可能第三代，
我们以前住在我们的国家可能第二第三代，
所以我们会讲当地的话语言，
我们可以讲当地的语言，
我们也有当地的名字，
我们也有当地的名字。
所以就好像我有当地的名字，我也有这个华语的中文名字。
好像我咁又有当地的名，亦有我中文的名。
可是政府，当地政府很明确的说，我们必须要同化。
佢喺当地嘅政府就系话，佢哋我哋必定要同化。
可是即便我们同化，我们也不可以进入政治圈子。
我哋就算被同化，就算肯同化都好，我哋都唔可以直接入去呢个政治圈子。
而且只要一有波动，那我们就变成那个靶子，那个目标被打击。
所以任何有咩风吹草动，我哋要变成俾人哋攻击嘅目标。
今天我们都已经移民到，大部分已经移民到美国来。
今日我哋大部分都移民到嚟到美国。
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大熔炉。
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大文化大熔炉，
很多不同的种族都来到这个国家，
很多不同的种族都来到这个国家。
严格来说在这里我们没有这个强迫的同化性，
严格地来讲我们是没有被他逼同化这个强迫性，
反而是自愿的，
但是多数都是自愿的。
所以 大部分人都很自愿地跟随这个潮流，
大家都是多数人都是自愿地去跟随这个潮流，
来融入这个大主流，就是世俗主流，
来融入这个大主流。
那这跟祷告有什么关系呢？
咁呢帮呢个跟祷告有咩关系呢？
在这个世俗主义里面，这个政教分离是主要的关键的一个概念。
呢、这个喺世俗主义里面咧，政教分离一个好关键嘅概念。
所以一切跟宗教有关的都被拒绝。
所以一切帮宗教有关系嘅都被拒绝。
然后我们的信仰是要保留在我们个人的领域里面。
但是我们的信仰只可以留在我们个人的领域里面，
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信徒的个人生活也是被这个主流所影响到了。
所以不知不觉中，我们信徒的生活被主流都影响得很厉害。
在一方面来说，我们信徒要对别人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有点犹豫了。
所以当我们信徒要帮人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犹豫了。
也包括分享我们的祷告，
包括分享我们的祷告，
即便和其他的信徒也可能有一些保留，
甚至都帮其他的信徒都有一些保留。
所以我们在一般信徒在教会我们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少真正的谈入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
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聚都很少提到我们的信仰生活。
这就是世俗主义影响到了我们，
这个就是这个世俗主义影响到我们了。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信徒就变成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信仰，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祷告就变成很脆弱，
所以变成我们的信徒的祷告就变成很脆弱了。
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信徒他们是从来没有祷告的，
我知道有些信徒甚至从来都不祷告的，
可能听起来很惊讶，
所以你可能听出来很惊讶，
甚至很听起来很伤心，
甚至听出来很伤心。
可是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一件事，
这个是一个很矛盾。
如果你相信某一个目标，这个信仰的目标，
如果你相信某一个这个 信仰的目标，
你就想与他有沟通，
你就想帮他有沟通。
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这个童话完全不好，绝对不好。
我唔系弟兄姐妹，我唔系话呢个童话绝对唔好。
我们在新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做一些很好的调整，跟随一些好的适应。
我哋喺呢个新嘅环境，所以我哋有啲新嘅调整、新嘅适应。
比如说学习本地的话，
要学习当地嘅话。
可是即便我们是美国的公民来说，
即便我们是美国公民来说，
我们首先还是神国度的子民，
我们亦是神国国里面的公民。
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就要完完全全的依靠神。
我们是既然是神国的子民，我们要完全依靠神。
这意味着我们从神领受教导，
意味着我们从神里面得到教导。
那我们也用祷告来回应他教导我们的话，
我们亦用祷告来回应去教导我们的话。
所以这就是我们用这个 ACTS 来代表的，
我们就用这个 ACTS 来代表。
我们代表就是我们回应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回应神的话这个时候，
可以放出来一下刚才那个slide 啊，
用这个，
刚才看到了那个 slide。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 ACTS， 就是我们的祷告包括些什么。
咁呢度 ACTS 我哋祷告包括啲咩？
包括就是我们对神的赞美，
我哋对神嘅赞美，
我们对神的认罪，
我哋对神嘅认罪，
我们对神的感恩，
我哋对神嘅感恩，
和我们对神的祈求，
我哋对神嘅祈求。
所以我们祷告不只是单单祈求，
我哋祷告唔系单单只系祈求。
我们的祷告还包括我们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赞美和感谢。
我们祈祷就是包括我们对神的赞美和感谢。
同时我们也常常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认罪。
我们也要时时反省我们的对这个认罪。
所以我们的祷告生活呢，就反映出我们最主要的身份，就是成为神的子民。
所以我们祷告的 生活就已经又要反映出我们是神子民的身份。
所以这就是童话的诱惑，我们必须要用祷告 来保护自己。
这个就是童话的诱惑，我们要用祷告来保护自己，
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份，
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份。
第二方面就是这个绝望的诱惑，
第二个就是这个绝望的诱惑。
所以一方面有这个童话的诱惑。
第一方面我们有童话的诱惑。
所以我们常说祷告就是我跟神的个人关系。
那时都说我们祷告是我帮神个人的关系。
没有人知道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怎么样。
我们没人知道我们帮神的祷告，对向神的祷告生活是怎
样。除了当我们参加祷告会的时候。
除了我们在参加祷告会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就是已经同化到这个社会的主流。
我们可能已经同化了这个社会的主流。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祷告或者是来参加祷告会，如果我们有特别的需要和特别的挣扎的时候，
或者我们有特别的需要特别的挣扎跟上我们才来祷告会，
那时候我们需要在上面更高的那个大能来帮助我们，
因为那时候我们需要更大的大能的人来帮助我们。
虽然这种情况不是很理想，
虽然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
可是这确实比完全没有祷告还要好。
这样的情况是比这个完全不祷告好。
所以在一个世俗的生活方式里面，
在这个世俗的这个生活里面，
我们可能觉得不需要祷告，
甚至不觉得我们需要祷告，
可能是因为我们 不想打扰神，
我们或者觉得我们不需要去骚扰神，
或者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了，
或者我们会想哎呀，神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需要了。
所以这两者呢都是不好的不正确的不良的神学的关系。
咁喺呢两者之间都其实有一个不良嘅神学观念。
而且还有最糟糕的一个理由。
最差嘅一个理由系。
我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
我忙到即系冇时间去祷告。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子民。
这个迹象就是忘记我们忘记了我们在我们的身份。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爱和顺服来回应神的话，借助祷告来回应神的话，
用爱和来去 回应这个神的话语。
现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绝望的这个诱惑。
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绝望的诱惑。
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可能为着某一件祈求一直祷告祷告祷告。
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为了某一件事已经祷告祷告祷告。
可是看起来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呢只是上到这个天花板又反弹下来了。
可能他们会觉得真的我们这个祷告呢上只是上到天花板然后弹回来。
我们整个教会也可能偶尔会为某一些患了绝症的人来祷告。
我们整个教会甚至会为了一些患了绝症的人在恳切祷告。
可是到最后那个人还是死了。
但可惜到最后那个人仍然是死。
那我们还祷告来做什么呢？
这样我们究竟祷告来做什么呢？
祷告什么用呢？
咁祷告有咩用呢？
我自己为我还未信主的母亲祷告超过了30年。
我自己为了我未信主的妈咪祷告了20多年。
可是没有什么改变。
似乎没什么改变。
所以我就跌入绝望当中，也不再太多去为这件事祷告了。
所以我有少少绝望咁样都慢慢唔会咁多祷告啦呢方面。
可是自从我读了有关大卫的祷告，就有很大的改变。
当有一日我读到大卫嘅祷告嘅时候，我有好大嘅改变。
不是我祷告的对象的改变，是我自己的心态的改变。
唔系我对我祷告对象有改变，而系我自己嘅心态有所改变。
就是当大卫以拔示巴患了奸淫之后，
就是当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
那个生下来的孩子必定要死。
他们两个人犯奸淫所生的儿子必定会死。
可是当那个孩子生病的时候，
当这个孩子生病的时候，
大卫他圣经说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
圣经里面说大卫为了这个孩子恳求神，并且禁食进入内室。
到第七日的时候呢，孩子死了。
到第七日的时候，这个孩子死了。
大卫也跟着起来了。
那大卫就跟着起身。
他起来，他从地上起来，他沐浴，他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就吃了。
从大卫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就吃了。
当他的仆人问他说：“那个孩子还活着的时候呢？” 他却在那边进食哭泣。
这个仆人问他，当这个孩子还生的时候，他在那禁食哭泣。
可是当孩子死了之后，他反而起来吃饭了。
但是这个小孩死了之后，他反而起来就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大卫回答在撒母耳记下二章十二章二十二节。
大卫就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二节这样说。
他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联系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
他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悯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
所以大卫教导我有关祷告，就是说我不应该绝望。
所以大卫教导我，我们祈祷是不需要绝望，
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即便是一点点的希望，
只是 有一丝丝的希望，我都不放弃。
那绝望还有另外一方面，
绝望仍然有另一方面。
当我们在最迫切、最有需要的时候，最紧迫的时候，
当我们很迫切地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常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人的层面上，
我们常将我们的盼望放在人的层面里面，
我们依靠我们的人脉关系，
我们依赖人际关系，
这常常是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这个是我们时时会第一个想到的。
因为在人的帮助里面呢，我们常常能够按照我们的意识叫人怎么样帮我们，
因为我们得到人的帮助，我们时时可以跟着我们对人的期待去，
所以
这样怎样帮助我们。
所以这种帮助呢就是往往就是很具体而且是很看得见的。
这种的帮助呢，时时都会很具体和很给我们看得到的。
相反的，神的帮助可能我们看不到，
所以相反呢，神的帮助可能我们看不到。
所以很矛盾的，我们常常把神的帮助祈求神放在最后，到什么方法都行不通了才求神。
所以当我们对神的祈求很奇怪，我们往往是放到最后，其他的事用尽搞不定才用去祈求神。
所以在以斯帖记里面呢，我们在莫迪改斯身上看到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意思里面，在莫迪改里面，我们看到这件事。
在第四章第八节，莫迪改吩咐以斯帖说，让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
所以在这个意思帖四章八节这样说，他说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求恳切祈求。
因为整个波斯帝国从印度到古斯，那些犹太人都要被灭绝。
因为整个这个波斯这个国度里面，从印度到古实里面，这些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被灭绝。
因为这是哈曼要做的事，因为哈曼就是在第二个权位最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地位，要灭绝犹太人。
这个就是哈曼要做的事，他就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的人要做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因为绝望呢，这个大君王神的子民却跑去祈求一个地上大王的这个怜悯，
他就是要对向着当地的王的祈求，
而没有去祈求神的怜悯，
是没有祈求神的怜悯。
所以这个吩咐呢，让这个以斯帖变成左右为难。
所以这个这样的事令到以斯帖左右为难。
一方面呢，他没被王召见，却去见王是要冒死的。
如果未得到批准去见王，是要冒死的。
或者呢，他闭口不言，可是他的犹太人的这个同胞要被灭绝。
他如果是闭口不言，他的同胞的犹太人就会被灭绝。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在第四章十六节说，请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所以他在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说，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理解以斯帖所说的这句话，我若死就死吧。
我们怎样去理解以斯帖所说这句话，我若死就死吧呢？
是因为他的信心吗？或者是因为他已经绝望没有办法了？
这个因为他的信心呢，或者他已经绝望了？
我们看到这里有四个可能性。
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四个可能性。
第一呢，就是如果以斯帖去见王，王不给他伸出他的杖来，就把他拒绝不见他，把他致死。
或者他去见王的时候，如果王不伸出个金像，就可能会将他刺死。
然后那些犹太人呢，就按照摩底改所说的，就是他们从别处得到解脱。
或者犹太就好像摩底改咁讲，佢哋会得到，犹太人会得到别处去拯救。
或者是反过来，
或者是反过来，
这个亚哈随鲁王他伸出他的金杖来，
或者这个王伸出个金杖来，
所以以斯帖不用死。
咁以斯帖就唔使死啦。
可是犹太人还是要被致死，
或者有啲犹太人可能都系会被致死。
那是第二个可能性。
呢个系第二个可能性。
所以第一个就是一个死一个不死，一个不死一个死。
佢一个死一个可能死，一个死可能第二啲犹太人要死。
或者最后两个可能性，两个都死，两个都不死。
或者最后一个可能性系两个都死，可能最后两个都唔死。
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
从人个眼光嚟睇，
无论哪一个都没有一个保障。
无论哪一个这样的受害生都是没有保障，
就是王能不能接见以斯帖都没有保障，
王会不会去见这个以斯帖不知道，
或者犹太人他们会被保护拯救也不一定，
犹太人会不会被这个保护和拯救也不一定。
以斯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很绝望的情况，
就以斯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很绝望的境况。
可是如果他记得他是神子民的这个身份，
他知道他是神子民这个身份，
他有这个保障，
他有这个保障，
就是只要他踏出信心的第一步，
只要他踏出这个信心的第一步，
神就会用他来彰显他的荣耀，
神就会用他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所以对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
所以对我们的祷告 也是一样，
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我们可能要面对让我们失望或者绝望的情况，
在我们祷告生活里面，我们可能面对这个绝望的境况，
因为我们看不到什么果效，
有时我们看不到什么果效，
或者是这果效不像我们心里所样所要所求的，
或者这个果效是不是我们心中所想所求的。
可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我们看得见的果效，
最重要的就不是我们看得到这个果效，
最重要的乃是当我们恒心的祷告的时候，
就当我们恒心咁去祷告祈祷嘅时候，
就好像我为我的妈妈祷告的时候，
正如我为我妈妈祷告嘅时候，
无论果效是怎样，
无论果效是如何，
我们只要抓紧一件事，就是神的荣耀必定要彰显出来。
我哋抓紧一件事，就系神嘅荣耀必定得到彰显。
所以现在进入第三方面，
而家我进入第三方面，
无所不在的神，
无所不在嘅神。
对于那些已经读过以斯帖记的人来说，
对于那些读过以斯帖的书的人，
你已经知道这个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
你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简单的来说，
简单来讲，
我们知道最终这个王对以斯帖伸出他的金杖，
这个王是向以斯帖伸出他的金杖，
所以我们可以松了一口气，以斯帖不用死，
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以斯帖不用死。
可是有关于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的灭绝怎么样呢？
对于犹太人的灭绝如何呢？
第八章第八节说，
第八章第八节说，
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意志人都不能废除，
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所以用王戒指印过的意志人都不能废除，
所以旧的意志不能够废除，
所以旧的意志是不可以废除，
反而王叫摩底改写一个新的意志，
王要这个摩底改写一个新的意志
来保护犹太人，
来保护犹太人。
所以接下来的就让大家自己去读，
继续下来就大家去读了，
让你去享受里面的一些幽默的片段，
你自己就去享受里面的幽默的过程，
也享受里面的这些戏剧性的演变，
里面的戏剧性的演变。
可是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件事，就是大家大部分人都注意到的，
我们特别要指出的一件事，
就是在整本以斯帖记里面，神的名字一次也没有被提，
在整本这个以斯帖书里面，神的名字没有提过一次。
可是这并不是说神在那边安静的在做一个观众，
那也并不代表神坐在那里可以做一个观众，
反而是在整个故事里面我们都看到神的作为，
在整个故事里面看到神的作为。
如果我们单单来看这个故事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如果单单看这个故事里面最主要的成分，
就是要灭绝犹太人的这个威胁，
就是灭绝犹太人这个危险。
我们可以说这是神所引起的，
这个是神所引起的，
神所造成的，
是神所造成的。
然后神就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
就是神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件事。
在第二章我们看到莫迪改他发现了一个阴谋要杀害亚哈水鲁王，
第二章他就发现到这个发现到他的这个阴谋，他要杀这个哈拉族的王。
可是不按照当时他们波斯国行事的规则呢，没有当时没有立刻的奖励这个莫迪改，
所以他不跟着去波斯当时的律例，他 当时即是去奖励这个莫迪改，
就好像不明不白的漏了一件事，
他们好像不明不白地漏了一件事。
反而 那是在第二章，反而在第三章的时候呢，哈曼就被抬举了，
反而在第三章就被、这个哈曼就被抬举，
而且王吩咐所有的臣仆都要跪拜哈曼，
这个王甚至吩咐所有的臣仆都是要向这个哈曼来跪拜。
但是莫迪改他在凡事上都很听从王的命令，
这个莫迪改对王任何事情都 很遵从，
比如说他穿麻布他不进朝门，
例如他穿麻衣就不进朝门，
可是偏偏在跪拜莫迪这个哈曼这件事上莫迪改不听，
但是很奇怪就是他要跪拜哈曼的时候他就不听，
而且他偏偏又告诉王的臣仆他是犹太人，
他偏偏又说给他王的臣仆听他是犹太人，
然后 这件事就激怒了哈曼，
咁呢件事就激怒咗呢个哈曼，
以致哈曼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
所以哈曼就要灭绝所有嘅犹太人。
但是哈曼却没有立刻执行，
但系哈曼冇立刻执行，
他还去自签，
佢就甚至系
自签 draw lots， 他说自签
自签
啊，所以呢，这个自签的效果呢，就是说这件事发生在一月第一个月，然后要灭绝的日期定在第十二个月。
他这件事发生的时候第一个月，但是他要灭绝的时候第十二个月，
所以这样就有时间让神的计划可以演变，
那就有很多时间给神的计划可以继续演变，
所以就在一月份发生，十二月份才执行，可是中间有很长的时间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生，
所以一月发生，十二月才执行，所以中间有很多事情发生，
所以从祷告的这个观点来看，
所以从这个祷告的观点来看，
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尴尬很窘迫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有时神放在我们一个 很尴尬的境界，
让我们不得不要向他呼求，
甚至令我们不得不向他呼求。
如果犹太人他们需要一位像以斯帖这样的皇后来做他们的中间人去求王，
犹太人需要一个以斯帖这样的人 在你当中来求王，
今天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今天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这些基督徒，
神已经给我们耶稣这位中保，他带我们到神的面前，大君王的面前向我们祈求，
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代替我们来
代替我们祈求
来代求。
如果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吧，
如果以斯帖说若我死就死吧，
可是对耶稣来说他的死是必定的要死在十字架上，
但对于耶稣的死是他必定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可以从神领受神的怜悯，
以致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怜悯。
所以即便我们今天为着这个疫情来祈求，
即便我们今天为了疫情来祷告，
差不多一年了我们都没有看到什么情况有变好的迹象，
即便已经是一年了，但是个情况仍然是严重，
好像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
似乎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
每一天都有几千人丧命，
每一天都有几千人丧命，
可是当我们考虑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当我们考虑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得到这个安慰，
我就得到这个安慰，
就是即便是现在他还是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替我们代求，
甚至到今天他都是代替我们在神面前代求，
即便我们不知道最终情况会演变成怎么样，
即便我们是不知道最终的演变成怎
样，可是我们可以确定当我们有这个紧迫性的祷告的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个迫切性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主在为我们操纵掌管掌控一切，
我们的主是掌控一切，
我们同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我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
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借助祷告来到你面前。
我们知道我们借助祷告来到你面前。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向你祈求。
我们祈祷祈祷的时候，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向你祈求。
因为我们的祷告乃是按照神你的话语。
我们祈求，我们是按照你的话语。
我们回应你对我们的教导。
我们回应你对我们的教导。
使我们知道我们不至于绝望，不至于与世界同化。
我们不至于绝望，也不至于与世界同化。
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你都不是袖手旁观。
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在哪个环境，你都不会袖手旁观。
因为你仍然在做工。
因为你仍然在做工。
就是你给我们这个肯定的一个确据。
多谢你给我们这个肯定的确据。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